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北京市政协主席落马，蔡奇保不住亲信问号啊，这第一个。第二个，追觅科技余浩割韭菜局，地方国资穿帮。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啊，这个6月5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我们先讲第一个头条新闻。财讯网报道，重庆理工大学副校长廖林清6月5号晨练啊，早晨出来锻炼遛弯，被58岁的副教授汪某持刀袭击，当场死亡。案发地点位于重庆市巴南区的花溪街道啊，叫理工雅苑小区。那么这个小区距离重庆理工大学很近啊，小区住户也大多是重庆理工大学的教职员工。那么重庆市公安局通报说，案件的起因是同事之间的矛盾纠纷。那么目前嫌疑人汪某已经被控制，案件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那么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汪某拿着长刀，两手沾满了鲜血，身边一名黑衣男子倒在地上。汪某行凶后并没有离开现场，情绪激动地高喊替天行道，为民除害。旁边一名女子崩溃痛哭，说丈夫长期遭受了欺负。那么知情网民说，汪某长期无法晋升正教授，在校内考核和资源分配问题上累积了很多的不满。他认为廖林清是这个从中作梗，所以汪某早就想把他给杀了，但是一直被他老婆拦着，今天就没拦住，不到7点他就出门行凶。廖林清呢是66年3月出生，现任重庆理工大学的副校长，再过一个月他就退休了。结果就啊，这是第头条新闻。二条新闻，1964事件37周年之际，英国媒体独立电视新闻啊，这美英国的一个独立媒体啊，那么他公开了天安门大屠杀之后几天内在北京秘密拍摄的一些视频啊，其中包括学生的后续组织和联络活动，北京市民和北京学生对镇压行动的愤怒和控诉，以及北京笼罩的紧张和恐惧氛围的这社会氛围啊。那么这些视频都是英国独立电视新闻记者秘密拍摄的，当时解放军部队全面控制的北京的主要街道和重点地区啊。那么整个的北京是处于高度的这个戒备状态。那么这些视频总长度有1.5小时，全部都没有剪辑过，是原始的素材，没有旁白，也没有后期制作啊。那英国独立电视新闻说，这些影像只有极少部分在1989年用于电视新闻报道，其他的素材在资料库里面存放了37年，直到现在才第一次完整的公开。从影像中可以看到，北京市民展示自己捡到的武器的残骸、弹壳、弹药等这些物品，作为解放军开枪镇压的证据。北京市民和学生面对镜头情绪激动，讲述自己亲眼看到的场景，谴责解放军把枪口直接对准这些手无寸铁的民众啊。影像中还保留了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学生的领队、学生代表进行紧急集合和联络的广播的声音。很多受访者不断地用中文和英文向外国媒体呼吁，希望国际社会能够了解北京发生的事情，把真相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且对中国民众的抗争给予关注和支持。那么这些零散但是很真实的片段，其实就构成了那个时代特殊的这个面貌啊。 他在北京街头拍摄非常的真实，恐惧、愤怒、压抑、彷徨啊，整个社会是一个这样的气氛啊。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雅加达环球报报道，印尼素贪委员会6月4号宣布破获一起特大移民系统的腐败案，涉及案值高达2000万美元，在印尼2000万美元很高的啊。印尼盾的汇率很低啊。那么素贪委员会逮捕了17个人，其中包括4名移民系统的高官啊，分别是移民与惩教事务部的副部长叫希尔米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移民总局的局长叫萨法尔啊，西爪哇省的移民局的局长叫萨普特拉，还有雅加达西区移民局的局长罗纳德，那都是大官啊。素贪委员会指出，本案的查办核心是移民局官员利用审批外国人的签证和居留许可的权利，大规模的收受贿赂啊。所以过去五年，这个团伙非法敛财超过800万美元。如果再算上签证、护照、外劳准证这些黑色的产业链，交易总额达到2000万美元。调查人员指出，外国人在印尼申请电子签证、临时居留证或者是办理续签，如果不额外给钱，你的审批程序就会故意的拖延。那移民官往往会以资料不全啊、需要进一步的审核啊，卡住你的申请啊，跟中国一样啊，所有的贪腐都是这样。所以外国人就不得不通过中间人向官员给钱，给几百甚至给上千美元的茶水费。那么对永久居留证或者是黄金签证这类价值更高的项目，收费标准就更高。那一些外籍企业主管或者是高级的雇员，为了尽快拿到许可，就会给钱，给几千甚至上万公关费啊。令人关注的是，这套腐败体系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分赃机制，这些黑钱通过层层转移集中管理，然后每周定期向核心成员发放分成。那么调查显示，希尔米在担任移民总局的局长和副部长期间，每个星期可以拿到5500美元固定收入。那么这起案件和去年的人力部集体贪腐案非常像，当时是人力部的副部长啊，总共有11名官员受贿500万美元，也是相当的高啊。那么这起案件引起了希尔米和同伙的恐慌，当时他们把大量的这个美金、新加坡元通过地下钱庄换成黄金，并且在雅加达买豪宅啊洗钱。但是还是被发现啊。要查就不可能查不到的，因为它涉及的规模太大。第四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京都大学中国籍的研究生王立坤，因为参与托福考试替考，6月5号在东京地方法院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法院认定2024年8月到2025年4月，王立坤和他人合作，先后7次冒充他人参加托福的英文考试。这个案件当中，另外一位负责招募替考人员的中国籍公司职员叫李兆北，已经被捕，目前正在接受审判。那么这起案件之所以引起关注，不仅仅是因为有人替考，更是因为背后存在一个网络化的作弊系统。那么日本警方调查发现，去年1月份一场托福考试当中，王立坤利用通信设备把这个考题的答案实时的传送给考场外的李兆北，李兆北就通过电话把答案转发给其他的考生。那么当天使用和王立坤相同住址报名的30名考生，托福成绩全部都超过800分。那么在日本有800分以上的英语考据水平不到2%，所以他就被怀疑啊。法官说， 这种有组织的替考行为严重地破坏了考试的公平，也损害了托福考试的公信力。那么案件经过事先策划，性质恶劣，不过法院认为王立坤虽然直接参与作弊，但是在整个团伙中主要负责执行任务而不是组织者，所以呢法院最后是判了3年，但是给5年缓刑。这是第五条新闻，中央社报道。台湾国防部表示，6月5号上午6点6月上午6点到6月5号上午6点到6月6号上午6点，就24小时，侦获解放军战机22架次、8艘军舰、2艘公务船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那么数据显示，6月份以来每天在台海周边活动的解放军军舰和公务船的数量10艘到16艘，比去年同期的4到6艘明显的增加了，军舰增加了，军舰跟公务船都增加了。那么解放军连续派出10艘军舰加上5艘公务船，或者是8艘军舰加6艘公务船在台海周边活动，这意味着在海面上解放军形成了一种由海军军舰在外围建立威慑，海警公务船在内圈切入管辖执法的双层施压机制。那么就是6月5号今天，台湾海巡船和中国海警船在东沙群岛附近限制性水域对峙，表明中国在金门模式的常态化执法查扣或者是限制性水域施压的模式扩大到了整个台湾海峡，甚至到了东沙群岛周边。那么解放军军舰和公务船数量明显增加，和台湾第一艘自建的这个叫潜舰国造有关系，海鲲号有关。海鲲号6月以来在高雄外海密集的海试，那么解放军这几天就维持多艘的，就是比较多的军舰和反舰，就反潜机在台湾的西南海域活动啊。那么显然就是瞄着这个海鲲号啊。这是第六条新闻，路透社报道。荷兰皇家海军叫德鲁伊特号护卫舰6月5号穿越台湾海峡。那么此前是5月27号德鲁伊特号进入了南海西沙群岛附近。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5月29号报道，德鲁伊特号正在执行为期5个月的印太部署。那么部署内容包括访问菲律宾和印度，参加今年环太平洋军演，还有就是在南海、东海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监测任务。解放军南部战区5月27号发表声明说，解放军出动海空军兵力对进入西沙群岛附近海域的荷兰护卫舰实施全程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驱离就不知道。解放军大部分声明都是吹牛。荷兰政府当天发表声明回应说，德鲁伊特号在南海执行既定的部署任务，任务的目标是维护航行自由，加强与地区伙伴合作与促进海上安全。声明特别指出，德鲁伊特号的部署任务没有受到影响，也没有中断，也就是说所谓的驱离是吹牛的。那么另外第七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6月5号在东京会见到访的印尼国防部长夏弗里。那么双方决定成立工作小组，启动日本向印尼出售退役的护卫舰的谈判。那么小泉进次郎表示，这是日本近年来推动武器装备出口的重要一步。那么出口的这艘护卫舰叫朝雾级护卫舰，是日本海上自卫队上世纪服役的主力舰。它能够反潜，能够防空，能够反舰，这三个能力都有。它虽然逐步的退役，但是对印尼海军来说仍然是一款 性能非常完整，能够马上投入使用的大型作战舰艇。那么印尼之所以急于引进这批军舰，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南海局势持续紧张。中国海警、中国海军在南海活动日益频繁。印尼虽然不是南海主张南海主权争议的直接当事方，但是它有一个叫纳斯纳群岛，和中国的九段线重叠，所以印尼警方、军方一直要尽快的提升自己的海上巡逻和威慑能力。那么除了朝雾级护卫舰，印尼还向日本表达要采购这个隐形护卫舰，还有就是退役的叫清朝级潜艇的意愿，希望加强水面和水下的作战能力。那么目前日本除了向印尼转移护卫舰之外，他和澳大利亚新型护卫舰的合作项目也在推进当中。同时日本还计划未来向菲律宾和越南移交退役的军舰，这就意味着日本从过去主要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逐步的转向利用军工和防务合作，构建一个覆盖整个第一岛链和南海地区的一个伙伴的网络。所以日本构建的这个模式非常厉害啊，非常厉害。没两下。所以你要知道，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这些武器装备这么感兴趣，肯定不是无缘无故的，对吗？这第七条新闻。第八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英国的豪宅卖不动了。根据这个最新优质房产指数，今年一季度英国的高端乡村住宅平均售价540万美元，同比下跌 8%。那么英国伦敦北部的通勤区叫科兹沃尔德，这热门地区房价同比下跌了 12%。 疫情爆发后的两年里，远程办公推动了这个远程办公，很多人就搬离城市，搬到一个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因为不用上班。所以呢，乡村住宅，英国的乡村住宅就开始涨。但是随着企业又开始要求员工重返办公室，那么重返办公室呢，生活成本又上升，那很多东西不确定。所以英国在乡村的高端住宅开始从卖方市场转向了买方市场，因为价格上去了。那么英国各地的乡村住宅都在降价。房地产中介机构说，挂牌在300万美元以上的房产当中，至少降价过一次的房产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15%。 那么在科斯沃尔德，挂牌价格超过270万美元的房产当中，15%至少降过一次价。德文郡这个比例达到 21%。 赫特福德郡这个达到 25%。 所以房地产中介说，大型庄园持续上涨的运营费用，加上英国近期税制改革，特别是针对英国居民全球资产征收 40% 的遗产税，还有就是逐步取消外籍人士的税收优惠，国际买家有开始没那么积极买英国的房产。第九条新闻，美国劳工部6月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份新增非农业就业人口，叫大非农，172,000，略低于4月份的179,000。那美国劳工市场这个今年以来稳健的扩张格局。那么新增加的就业岗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休闲和酒店业，增加7万个岗位，地方政府五月份新增加了55,000个岗位，医疗保健增加了35,000个岗位，另外金融行业减少了22,000个岗位。那么失业率，五月份的失业率维持在 4.3%， 三个月都没有变化。工资方面，五月份私营部门平均时薪达到37.53，环比上升 0.3%，同比上涨 3.4%。 还不错，其实整个的劳动力市场，美国劳动力市场还是不错的啊，4.3%还是在5%以内，通常5%是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啊，5%是一个节点啊。这是第十条新闻，财新网报道，美国股市6月5号大幅下跌，科技股、芯片股领跌，纳斯达克指数暴跌了4.18%，创去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标普500跌了2.64%，道琼斯跌了1.35%啊。那么过去一个星期，标普500累计下跌了超过2%，那么连续9个星期上涨，这个月开始终止啊。那么这一轮的下跌从芯片股开始，博通新公布新的业绩啊，然后这个虽然它的人工智能业务持续增长，但是公司没有提高这个未来增长预期，市场原本就期待人工智能热潮会进一步的升温，结果预期落空，所以资金就开始从芯片板块撤离啊。博通股两天累计下跌20%，美光是连跌2个交易日，也跌了一天是跌8%，一天是跌13%啊。AMD 是单日下跌11%啊，跌得很惨啊。那么标普500指数11个行业板块当中，科技板块跌幅最大，跌幅达到了5.78%。所以呢，博通只是导火索啊，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来自利率市场。那么最新美国就业数据比较强，比较超出预期，所以投资者开始降低对美联储降息减息的预期啊。美国债收益率快速上升，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了4.5%，30年突破5%啊。所以对于过去一年大幅上涨的人工智能芯片，人工智能加上芯片，高利率意味着什么？未来盈利价值会下降，所以芯片股跟人工智能股先被抛售，所以呢，比特币也跌破了6万美元，这是去2024年年底以来第一次跌破的6万美元啊。这是第十一 ，HS 报道，最近癌症、肥胖症以及多种慢性病接连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啊，显示现代医学正在不断的延长患者的寿命，并且逐步的向疾病治愈的方向迈进，这是过去几十年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那么最受关注的是生物制药公司叫 Revolution Medicine， 这家公司研发的胰腺癌疗法，实验性胰腺癌疗法。在这个疗法之下，患者生存期从 6.7 个月，传统的 6.7 个月，传统的治疗方式只有 6.7 个月生存，现在提高到13.2个月啊，超过了1年时间。那么当然现在最关注的就是李来公司啊，李来公司新一代减肥药啊，那么接近减重手术的减肥效果。那么另外李来目前收购的一项这个细胞编辑疗法，它早期多发性骨髓瘤能够达到100%的缓解率，显示出这个细胞治疗技术的巨大潜力。还有就是基因治疗领域也不断取得突破，患者现在只需要接受一次输注治疗，就是打针，就可能长期甚至是永久性的降低胆固醇。还有就是针对乙肝后期临床测试，有20%的患者实现功能性治愈，也就是说病毒长期能够控制住，不需要再继续治疗啊。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伦理和卫生政策教授叫伊曼纽尔说，今天看到的突破不是偶然的成果，是过去50年持续的科研投入累积的结果，所以你不投入是不可能的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 北京市政协主席落马，蔡奇保不住亲信吗？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6月6号通报，北京市政协主席魏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那么魏晓东现年65岁，福建漳州人，厦门大学计划统计专业毕业。那么魏晓东大学毕业就在先在人事部，后来去了中央编制办，一口气干了十几年。那么2010年是魏晓东仕途最重要的一年。那一年呢，中组部发起一个这个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央和地方干部交流。按照一进一出，进出平衡的模式，评级调动统筹安排，当时安排了66个中央国家机关选出来的中青年干部去地方，当时这个还有63个地方的厅级干部到部委任职，就是干部交流。那当时是这个魏晓东是在中央编办第四师师长，他是个师长，魏晓东派到河南，先是去洛阳当书记，他交流嘛，干部交流就开始，先是在洛阳当副书记，然后就分别去了鹤壁当市长，后来去当书记，然后在2015年去商丘市的书记，到了2016年8月魏晓东回国中央编办，任副主任就副部级了，就副部级。通常你看这个跳了这种跳法，上面就有人罩着他。到了2017年，就是当年，就是2017年蔡奇空降北京当市长，第二年当年就转书记，魏晓东就成为蔡奇的组织部长，所以魏晓东就是蔡奇的心腹。那到了2021年两会前，蔡奇安排魏晓东北京市政协主席，解决了他的正部级的待遇。魏晓东跟蔡奇还有陈曦都是漳州老乡，据说是陈曦把这个魏晓东推荐给蔡奇。那这个时候魏晓东落马这很诡异，因为你跟过蔡奇的人嘛，算不算现在蔡奇眼前的红人还不好说，但是至少跟过他当组织部长。那通常呢，两个岗位是很关键，一个是秘书长，一个是组织部长。秘书长通常我是市委书记，我的秘书长就是我的总管，我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他来安排。组织部长帮我安排人，那你想想，这个是一个管事一个管人，基本上是我的左膀右臂。所以蔡奇当书记的时候，他当他的组织部长，那肯定是他的人，而且现在还在位置上，政协主席的位置上。难道蔡奇保不住他吗？这不可能。蔡奇，你说蔡奇翻脸把他自己给办了，那更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个共产党的政治伦理都不会发生的事情。他政协主席虽然是正部级，但也是个闲职。第一，我不相信蔡奇不保，除非他跟蔡奇翻脸，他有什么理由跟蔡奇翻脸？所以这个非常搞，这是非常诡异，这件事情非常诡异。或者是蔡奇保他保不住，那你想一下，蔡奇现在是什么岗位？蔡奇是习近平，你说现在在习近平面前有谁比蔡奇更得到信任和重用？没有啊。刚刚蔡奇刚刚兼中央党校的校长，所以蔡奇在习近平那儿还是上升期，所以魏晓东的落马真是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但是毫无疑问，这对蔡奇来说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好，我们先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讲那个追觅科技余浩割韭菜局，地方国资穿帮。 那么财新网报道，国务院办公厅6月5号公布了一个指导意见，叫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个指导意见进一步的加强私募基金的行业监管，要建立这个防范金融风险的长效机制。这份文件是2023年有个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出台，2023年对私募基金进行又一次系统性的制度安排。它的政策背景就是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开的一个工作会议，强调要求防范金融风险啊。那么监管层要评估私募基金进行运行的情况，要加强制度建设和监管力度啊。这个指导意见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加强准入管理啊，强化风险处置，还有就是完善退出机制啊。那么一个是准入端，一个是监管端，一个是退出端啊，要加强企业登记前的审核跟备案审查双重把关等等啊，也反正一大堆我就不念了。那么核心的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要协同啊，基金管理人风险处置由注册地省级政府和证监会部门衔接啊，共同实施。那么对于跨地区跨领域的重大案件，要建立联合挂牌督办的制度啊。总之还是要管人管钱。私募基金现在有多少？私募基金有23万亿这么大规模，它涉及现在是社会资本跟政府资金啊。那么就在私募基金指导意见发布当天，最近风头正劲的就是我们的标题里面追觅科技的 CEO 余浩一个叫百万亿美元的财富计划正在幻灭当中。这个财经网报道说，余浩的微博账号6月5号显示禁言状态，余浩的手机关机，追觅科技的网站，他和地方政府合作的页面也404啊，404就是删除了啊。那么与此同时，网上有消息说，目前中国各地正在统计排查辖区内企业和追觅科技展开的合作的情况。那么统计的内容包括合作项目啊、总体规模啊、资金投入、财政和国资投入的情况、项目经营的情况等等啊。财联社报道说，这类统计属于地方政府统一部署的排查统计工作啊，是统一部署的布置来的。你基本上可以知道啊，这个基本上可以判断追觅科技出事儿了啊，这个余浩要么被留置要么被拘禁啊。余浩是1987年出生于江苏南通啊，江苏人，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毕业啊。那么余浩是2017年创立追觅科技，自任 CEO 啊。余浩最早是搞专注投资，这个他是最早的人设是专注技术的清华高材生。他搞什么呢？最早搞扫地机器人啊。那从去年开始，余浩就成为发疯式营销的代表人物啊。他频繁的抛出一些惊人之语，五年之内要成为世界首富啊，要做第一个百万亿美金的公司生态啊。中央电视台5月21号采访余浩啊，余浩啊给这个追觅公司捧场，半个月追觅科技的气球就爆了啊。那么界面新闻得等中国媒体报道说，余浩的追觅科技通过一个叫天空工厂的这个系统啊，这个它还不是一家公司，好多家公司。那么在全国有几十个地方政府引导基金，跟地方引导基金合作， 他的搞了几十个，搞了几十个基金啊，规模达到250亿，很大的啊，250亿，并且搭建了近千家关联企业构成的叫追觅宇宙啊。那么它是一个体外孵化，再加政府基金出钱，再加创始人高度控制的一个扩张模式。所以追觅科技可以获得巨大的资金支持，同时呢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上项目兑现能力都有问题啊。所以他这个追觅天空工厂和地方政府设立的引导基金总共搞了多少个基金呢？我前面没看到，24个基金。在24个基金当中，有20个基金有政府的背书，注册资本是 250.6 亿，覆盖了6个区域啊。那么浙江有绍兴、嘉兴，还有一个是浙江省宁波市丽水、环玉等等，总共有7个基金在浙江。江苏呢，江苏我看一下啊，江苏是5个啊，一个是苏州，苏州有2个，苏州有没有？苏州有4个，南京有1个，啊，西南是成都、宜宾、柳州、四川啊，福建有4个啊，一个是福建省，3个是厦门市啊。那么，追觅科技创始人余浩最近几个月成为网上的一个最火的，基本上最火的创业者。无论是抖音、小红书还是视频号，余浩几乎每天高频的输出内容啊。他要求这个员工开通所有的社交媒体的账号发短视频啊。他提出什么？提出今年要冲击1000亿，明年要冲击3000亿，那个2028年要突破1000亿啊。他不断的制造各种话题啊，骂人，反正总是各种话题啊，只要能够引起关注。刚开始很多人以为这是一种营销啊，那么但是随着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信息披露，外界开始发现这个余浩真正推动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业扩张，它是围绕着孵化地方招商和融资扩张的一种新的模式啊。那么追觅科技目前年销售额大概是150亿，其实这家公司挺厉害的，能卖150亿一年的销售额，按照传统制造业的发展速度，怎么着你也不可能今年搞到1000亿，这是不可能，150亿怎么过1000亿，几年内搞到1000亿，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余浩嘴巴里的万亿更像是一个资本市场的概念，而不是一个营业额的概念。从2024年开始，这个追觅科技出现了一个大量的新项目的，就是开始搞新项目的关联企业。那么这些关联企业覆盖机器人、人工智能、智能家居、新能源汽车、运动相机、运动手表等等，很多各种各样的，甚至什么咖啡、彩妆都有，物流啊、旅游咨询啊、这个中介啊、奶茶都有啊。余浩把这些项目统称为各个事业部啊。那么按照他公开的说法，是每个事业部就是按照未来独立上市的标准运营啊，那么拥有独立的融资、独立的发展的空间。那么这样一来呢，追觅科技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生产扫地机器人的企业，它就不断的扩大它的创业平台。问题是这些项目绝大部分成立的时间都很短，它根本就啥都没有啊，既没有成熟的产品，也没有成熟的商业模式，你就看见它又搞了一个新的啊，然后又搞了一个新的。那理论上来说，按照这种模式的话，他根本没有，他融不到资，没有人会给他钱。但是余浩走了一条不同的路啊，他抓住了地方政府 最迫切的需求，什么需求？发展先进制造业，啊，以这些所谓的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地方政府需要招商引资，需要产业升级，需要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智能制造这些项目，它能够向上交代，啊，这就是业绩，而追觅科技恰恰提供的全是这些概念的项目。这他们需要地方政府需要的所有的概念，其实它就是瞄着他们的需求设计的概念项目，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循环。追觅呢就不断的孵化，你就听他说孵化一个新的项目，就拿到地方招商体系让他们去搞。然后地方产业基金、国资平台、开发区参与投资，参与地方政府提供厂房或者土地或者是配套的资源，项目就拿到资金，又拿到产业落地的机会。为什么？因为正好符合他们需要的概念。所以呢这个追觅科技的项目已经拿到的，包括我刚才念过嘉兴、柳州、武汉、宜宾等等啊，这些国资平台，就地方的产业基金和国资平台都投钱给他们啊。所以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是招商引资，对于追觅来说这就是融资。所以呢实际上呢余浩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什么？把握住了现在的趋势，就是余浩需要钱投资，地方政府需要什么项目啊？那么在这个模式之下，就是盈利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属于啊什么机器人、人工智能这些政府愿意投入的这个产业方向啊，产业方向。他搞了一个汽车项目，非常典型啊。那么余浩控制的一个叫星空计划，开始搞汽车项目。他先是在台州啊，台州的玉环落地啊，然后再和台州当地签合作协议。那么当地就希望借这个新能源的项目，补齐当地在新能源项目的产业链布局。哎。正好瞌睡碰的枕头，一个要一个给就形成了，所以就签协议给钱啊。机器人也差不多是这样。那么他们的企业在无锡、杭州、上海、苏州、武汉、深圳、宜宾搞分支机构，地方政府超前啊。那么基本上就是这么玩啊，其实这么玩。那么他们就一边输出项目，一边引入地方资金，一边引入产业资源，啊，通过这个项目扩张，去不断的获得融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余浩实际上在做一件事情，就把地方政府最关注的产业升级的需求，转化为他自己的融资能力，啊，基本上就这样，所以你就可以对于。这种模式呢，所以呢余浩就不断的出现在公众视野，不断的制造话题，不断的引起公众，他就方便他干啥，方便他把项目带到地方去，他没那么多关系啊。所以对这种模式来说，流量本身或者是被关注很关键，因为只有他被关注，他把那个项目带到地方政府才会接受。所以呢实际上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模式跑出来。那么从2024年以后，围绕着追觅体系陆续孵出来大量的这种创业项目和关联企业，从扫地机器人到智能家居到机器人电动车、运动相机、人工智能各种各样，甚至量子计算都有。你说说看，他搞量子计算不疯了吗？ 所以呢，瑞密科技通过地方的产业基金、国资平台、开发区，在全国布局，布局什么呢？布局生产基地，布局产业园区，地方政府希望引入这些项目来推动所谓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我这里也有了，他能够向上面交代。那瑞密科技这个创始人余浩之所以他成为关注的焦点，因为他大量的输出，高频的输出，他要求员工发视频，所以最终结果就是地方政府受不了。为什么？我跳过，我直接讲结果吧，讲结果吧。啊，汽车项目非常典型啊，特地跑到美国去发布新产品啊。这件事情到最后的结果为什么会演变到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核心的两点很重要。第一，余浩讲的这些故事全部都是故事，他是不会变成产业的。为什么？他就一做扫地机器人的，他没有资源，他也没有所谓的项目，所以他卖给大家所谓的项目，最后一定会变成一堆烂铜破铜烂铁，这是第一件事情很重要啊。但是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本来余浩的这个追觅项目静悄悄的往下走，皆大欢喜。为啥？余浩要钱，地方政府要业绩，你中间再搞一些利益输送，各取所需。本来地方国资跟政府母基金就是这么操作的啊，投资地方母基金也好，地方国资也好，他们做的创投项目，他们做的基金项目本来就不求回报，他们根本不要钱，投出去根本不求回报，他们不收回投资的，钱花了就花了。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余浩太高调，余浩高调到了什么程度呢？这个舆情躲都躲不开。为什么？所以赶紧要把它给办了，否则其实地方政府很清楚，余浩的那些项目全是垃圾，没用的，骗人的，他就一骗子。那为什么还要干呢？反正悄悄的，我这个钱投出去，投给他也是投，投给其他人也是投，而这个项目能够给我带来业绩，我为什么不投？我就投呗，啊，反正悄悄的，反正他们这个项目烂掉了就烂掉了，反正我们这个投的创投项目，本来这个创投基金本来就是99.9%是失败的，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些创投基金能够带来多少收益，没有任何收益，没有用处的。因为什么现在余浩出事？他太高调了，他没办法。否则的话，现在250亿，你要搞到1000亿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好收拾了。而且正好基金新规出台，就拿余浩去祭旗，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什么事情？小骗子碰上了大骗子，小骗子刚刚布局就露馅了。我为什么讲这个国资穿帮？国资平时就是这么干，国资平时就这么干，都是。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美国人一看到中国，一看哇，中国那个机器人企业多少不得了的事情，我的天啊，都是这种项目，理解吗？真正有没有？有，没那么多，哪有那么多？所以中国企业、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这些投资搞这个基金、搞那个基金去投资，要么就是扔到海里去，要么就扔到他的朋友口袋里去，或者他自己口袋里去。故事就是个这么个故事。好，那么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想问一下，美国军工的一袋螺丝为什么这么贵？一袋螺丝为什么这么贵？那你得说什么螺丝吧？啊，我不知道是啥意思。你问的是啥？我不了解，我不了解你问的螺丝是啥啊？观点中，在中国高危职业是中共的官员。嗯，看你做什么岗位啊？看你做什么岗位，看你在哪条线上啊？提问：一个有资金，另外一个有项目，为何行业做不起来？是因为贪污了，还是因为这些项目是骗投资的？那是假的项目呀，那根本不是项目呀！啊，那都是骗人的，哪有项目？随随便便人工智能项目，你信吗？我是不信啊！所有的放到平台上让他们去投资的项目都是骗人的啊，他就搞扫地机器人的，他搞出个几百个项目来，你信吗？我是不相信啊。情绪被称为台湾第一名校的台北建国中学有一项行之有年的传统，在毕业典礼前夕由毕联会学生设计布置校门口蒋介石的铜像。蒋铜像今年被换上了紫色的马尾巴、黄白色的短版上衣、深色的短裤和长靴，手持的拐杖也被装饰成长剑，化身为动画猎魔女团中的女主角 Rumi。过往装扮的角色包括网络迷因的 Ruby 酱、报复者联盟反派角色萨诺斯、摇滚乐手贾宝玉等等。这项传统如果发生在北京，不知道会有什么下场啊！这件事那不会发生。所以中国天天讲啊，我创新创新，怎么会有创新？思想都没有自由，哪来的创新？我不知道怎么创新啊。提问：最近国务院关于境外投资审核制度，是指所有设在境外公司，或者是投资股份，还有股票投资，或者买房也要限制吗？按照规定里写的，如果不审核，就转移资产属于违法，要没收的。嗯，我们有个专门的专题，前天做的，你可以去看，前天还是大前天做的，往前翻一下，我们有专题专门讲这个对外投资的新规定到底意味着啥，好不好？我就不解释了，好吧？请问按照这个趋势，地方国资会出现重组潮和下岗潮吗？不会呀，这件事情已经干了十几年了，不是现在才发生，一直就是这样发生。我都讲过，地方国资和政府母基金这些钱，1000亿也好，100亿也好，几十个亿也好，千分之一能够有效都很少啊，都很少啊，特别是。那些区各个区的那些母基金，那真的全是看区委书记脸色投不投，呵呵，都是装口袋里的啊，都是骗人的，哪有那么多项目？没那么多项目，根本没那么多项目。所以为什么叫一哄而上？这就一哄而上，多么容易一哄而上啊！中国的土壤是没有办法培养出正常的企业家。或者是正常的企业家是不能够在中国这样的土壤中生存，几乎到最后都是官商勾结，以官员落马告终，或者是卷款挪用资金逃跑，正常的大企业几乎没有。对的，乖点，余浩什么都做，连奶茶都做，你想一想，连奶茶都做，你说他是真的吗？这能说地方国资有问题吗？他为什么要做奶茶哈？因为对方就是投奶茶的，他就设计个奶茶给他投，理解吗？ 追觅科技的盲目扩张像当年恒大集团一模一样，有点像，是有点像，但是不同方向啊，不同方向。你至少恒大房子是在盖的呀，这个余浩存片啊，就一张纸，有啥东西？你说有啥东西啊？提问：现在很多地方城投陆续爆雷，还有人相信所谓的投资吗？现在中国任何投资都是风险很大的，不管自己开店还是投资别人，甚至把钱存在银行都有风险。没错，是这样，没错，是这样的。观点：中国这十年疯狂的基建耗资并欠下百万亿级的债务，参考台湾政府基建工程每年后续维护编列的基准，每年必须编列 2% 到 20% 的维护支出，至少是几万亿的必要支出，再加上折旧摊提以及债务利息，恐怕至少要10万亿一年啊。如今中国各级政府财务吃紧，势必影响后续维护费，造成疏于维修，因此我觉得未来几年中国将会陆续发生公共工程意外事故。基建投资如果用生成法来算的话，大概是300万亿基建。中国的基建规模啊，基建基础设施建设的固定投资大概是300万亿。300万亿固定资产啊，你可以这么理解，高速公路啊，高速高铁啊，普通铁路啊，什么公共设施呀、啊、什么反正就是加在一起啊，300万亿。300万亿你不多吧，我们就按照 1% 维护成本，一年要拿出 1% 来维护，那就是3万亿啊。折旧那你看你什么样的会计制度了，折旧我们就不算，折旧不算钱，我们就不算钱，你就维护费一年要3万亿。中国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夯不浪全部加在一起28万亿，10%要拿出来，28万亿10%要拿出来作为基建，那怎么拿得出来呢？根本没有钱啊，根本没有预算这笔钱啊，中国政府就没有做过维护预算，理解吗？我们当年大家还记不记得燃油税改革？中国现在的汽油是一笔有一个税叫燃油税，燃油税就是当年的养路费改革，就是公路啊，就是省道国道养路费全部从燃油税里面出。结果这燃油税是不是真的拨到那边去作为维护这个公路养护的成本呢？并没有，中国政府把它挪用了，所以这些钱根本就被挪用掉了。那现在怎么办？地方政府就开始建收费站，你这王八蛋吧，中国政府这不是一般的王八蛋。这一头呢燃油税还在收，这一头呢钱养路费不拨给他，他就建什么呢？他就建收费站。我这头税燃油税在交，但是我这头还要交过路费。过路费口号理由就是要养路费。这就是中国政府干的事情。你说中共能治国吗？你说的这个工程意外今年没发生。去年前年都发生了，高速公路坍塌，为什么坍塌？下场雨就塌了，那豆腐渣工程吧。情绪上一期直播讲到预制菜在中国，这已经算是最高级别的超加工食品吧。关于中国民众健康生活常识的社会建设，中共贡献属于负值或者接近零。预制菜不算，预制菜哪算？辣条蒜啊，辣条蒜，前一阵子这个叫什么杨梅蒜吧，杨梅得算啊。预制菜 预制菜我觉得不算。预制菜老实讲，绿色菜有怎么说呢，那多了去了啊。情绪 AI 人工智能来学习小学生肄业生的智障思想，就是最大的黑色幽默。是的。观点：追觅科技的问题和追觅科技本身无关，是追拟科技地方国资成了一个风投公司，之后地方国有资本不断的违规加码这个合资投资公司，占股从 20% 提高到 80%， 然后反过来责怪说是追觅的问题，都有问题，他们是合谋，不是谁的问题。这个局，我们这题标题里面讲叫割韭菜局。割韭菜局就是地方政府拿项目，追觅科技拿钱，各取所需，他们是个共谋关系啊，不是谁怪谁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共谋的关系啊，谁怕谁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